学习是不入脑的，生活是苦逼的，工资是不涨的，对象是没有的，是约不到的，肥胖是减不了的，觉是睡不着的，手机是没电的，网速是很慢的，是时候用心灵鸡汤麻痹自己了。哎，不对，是用心灵鸡血。
用真善美的心理知识 PK 假大空的心灵鸡汤，让你在苦逼的生活中继续苦逼，但是清醒。我是有心人的小友，用心理学给你的鸡汤加点血。
大家好，各位老友，欢迎收听有心人电台，我是有心人主播小猴。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电影，换一个角度来说说电影港囧。前方呢会有少量的剧透，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其实啊，电影港囧啊讲的故事并不复杂，就是演一个哥们儿和初恋对象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能接上吻，之后这哥们儿就耿耿于怀，20年后还非追着初恋要亲一个。在电影里，徐导给自己安排的结果是最后没亲上。男主发现啊，现在自己老婆才是真爱，接受了人生也就是亲不上初恋的这个遗憾。从心理学的角度啊，这是一个典型的有关完形的人生故事。所谓完形，就是指完成心中的未完成情节，使人生完整圆满。完形疗法认为，人的许多焦虑就是产生于对过往事件的念念不忘，不能正确对待以往生活向当前生活的过渡，而完形治疗师就可以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接下来啊，我们就从完形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港囧的完形思路，顺便也聊一聊从完形的角度怎么完满人生的遗憾。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未完成事件。在电影里，这个事件就是亲一个。造成未完成的原因是男主每次想亲亲都被打断。这里涉及到未完成事件完形疗法中的核心概念，当我们启动了机体和心理能量，企图满足一个自己的需求却被打断或阻碍，一个未完成事件就诞生了。而我们因为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机体就会不断地企图满足这个需求，而做出各种各样成功或失败的尝试，也就是所谓想要完形。比如小的时候，有些朋友不幸遭遇家庭暴力，但是碍于种种原因，当时没能反击，人的天然反抗力量就会在身体里堆积，形成易怒甚至暴力倾向的种子，长大之后也许很容易和人顶撞，其实也不过是想对着过去的人打回去而已。在心理学层面，一个未完成事件在心理层面完形动力的强度，一般都取决于之前我们想要满足需求时启动了多少能量。在电影里，男主年少轻狂，身体倍儿棒，从在电影里重新开始。在电影里，男主当年年少轻狂，身体倍儿棒，为了初恋启动的能量那是杠杠的，自然这个事儿要是没完成的话呀，人生遗憾也是杠杠的。分析到这一步，一切都还是符合完形原理的。接着，男主角企图通过与初恋碰面并亲亲完满人生，但是路上却出现了一系列无比戏剧化的阻碍，而这些阻碍是电影的重头戏。实际上啊，在未完成事件要完成的时候，一般都会出现一些阻碍，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当事人企图完成事件的内在驱动和当事人过去满足需求却被阻碍的外在经历相矛盾，一个说一定要完成，一个说一定完不成。而且现在要完成和完不成都已经是主人公内在经验的一部分了，就等于自己跟自己的意见相左，这当事人就懵了，就纠结了，甚至客观上开始自己跟自己撕起来。其实这个现象啊也还蛮常见的，像是经历高考失败的同学，复读再高考的前一天，很容易出现自己吃坏肚子或者发烧头痛等小问题，都属于这种故意给自己制造障碍的情况。所以从完形的角度来讲，在电影里面，男主和男二 其实啊是同一个人。男主想去，男二莫名其妙的给男主制造各种障碍，这其实就是普通人自己跟自己撕的过程，只是导演放大了这个过程而已。这个呢不用担心，这个不是精神分裂，是每个人每一天都会经历的内部矛盾。就比如像有些人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就会脑子里有一个声音说再睡一会儿吧，而另一个声音说别睡了，要迟到了。如果起床这个事儿对你来说是个大难题，那按照完形疗法，其实你可以让这两个声音聊一聊，也就是沟通。当然如果你早上的两个声音是这样的，第一个声音说再睡一会儿吧，第二个声音说好的，那这样就不用再聊了啊，那只能祝大家睡得香睡得甜。不管怎么样，在经历了沟通内部矛盾调和之后，当事人就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开始走上完形的道路了。电影里也是这么演的，男主和男二相互没有理解之前，男主始终不能成功达到初恋面前，而在男二认同后，从男主和男二没有互相理解开始，男主和男二互相没有理解之前啊，男主始终没能成功的到达初恋面前，而在男二同意后，男主便顺顺当当的走进了初恋的套房啊。这当然后面呢不能细说啊，后面不可说啊，这个还是要从男主和男二没有互相理解之前开始。在男主和男二没有互相理解之前，男主始终没能达到初恋面前，而在男二认同后，男主就顺顺当当的走进了初恋的套房啊。这后面呢不可说，电影里呢是这么演的，接不可说之后啊。以上呢就是电影中完形思路，而在现实生活中，一般来说啊，要完形自己的缺憾，完形治疗一般都会按如下的步骤发展。首先，当事人需要接纳当下不完美，从以上是电影开始。以上呢，也就是电影中的完形思路。而在现实生活中啊，一般来说，想要完形自己的缺憾，完形治疗会按如下的步骤发展。首先，当事人要接纳当下的不完满，也就是接受缺憾的存在。接纳的目的啊，并不是放弃，就像一个悖论一样。一般来说，接纳是改变的开始，接纳为改变提供了空间。举个例子啊，这就好像你高考做错了一道数学题，使你与理想大学失之交臂，你不能接受这个挫折，你一看到那道题就心如刀割，甚至一看到数学卷纸都整个人不好，那之后的学习就没法进行下去了，你连学都学不下去了，还怎么复读啊？所以首先需要接纳那次失败，接纳了过去，再看题目的时候，你就可以心平气和，你甚至可以认真分析策略，这就为你复读达成目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才是接纳的真正目的。接着，待当事人可以心平气和地去看的时候，咨询师和当事人就可以一起去探索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想完成的是什么事情。比如说电影中男主角那个吻让他耿耿于怀的到底是什么呢？是女人之间的亲密，还是他的艺术梦想？是他对大学生活的留恋，还是别的什么事情？然而可惜的是，男主角到剧中为止几乎都是一路狂奔，根本就没有机会静下心来认真思考。如果他经过探索发现，这种未完成很大程度上是当事人思维加工的结果，也就是说整个过程是当事人思前想后越闹越凶而已，最开始根本就没有什么启动能量，那自然最终也没有能量需要释放，那故事就悄悄地结束了。如果经过探索发现最初确实是能量很强的， 那么这个能量就得放出来，也就是能量守恒吧。它不从一个地方出来，就得从另一个地方出来，要不然呢、你就憋着难受。这跟胃胀气要排气的原理啊是一样的。在按照上面的步骤清理了核心需求之后，接下来啊就可以进入实际上的行动阶段了，去主动满足这个需求，这个才是最终的完形。对于在生活中可能完成的事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是鼓励当事人去完成的。比如你想跟某个人道歉，如果他还在世，你还找不到他，那你干嘛不直接跟他去道歉呢？只是对于特别强大，一般社会规范不能接受的情况，也可以采取仪式化的方式，让当事人在咨询中发泄了情绪，完成了事情。常见的方式之一就是宣泄，当然也还有其他的仪式化的方式。但是不管怎么样啊，本已准备好的能量是需要启动的，并且要能够顺畅地达到他意图的方向，这样当事人才能感受到圆满和完整。本来已经准备好的能量肯定是需要启动的，并且要能够通畅地达到他意图的方向，这样当事人呢、才能感受到完整和圆满。即使目标对象可能已经过世，也可以采取写信啊、扫墓这类的方式去完成。当然完成的方式呢，很可能跟一开始想的方式不一样，比如男主需要的可能不是一个吻，而是别的什么。这时候当事人才会有一种事情终于结束了的感觉，新生活开始。对于一个人的人生来说，比较强大的未完成事件大部分都要经历以上这样的过程，这样当事人主观上才能感受到圆满。但是在电影里呢，男主是不是也这样完形了自己的人生？进了套房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也就等着你带着今天的观点和小伙伴去电影院看了就知道了。今天有些人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分享内容来自擅长完形的留美心理咨询师清流。感谢大家对有心人电台的支持。